美国武器库出现问题，拜登话不惜代价必须赢。天津市长离奇猝死，疑似同习近平亲信有关。上海居委会禁团购之后私藏物资，居民激烈抗议。乌克兰证实俄军在多条战线上发动猛攻。美国国会批准国防租借法案，向乌克兰运送军武将会更加容易。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9号礼拜五，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目前俄乌战争已经进入了双方的消耗战阶段。近日五角大楼官员透露，西方国家为乌克兰提供的反战车导弹原计划可以使用一周的库存，现在乌军一日就消耗了。对此，美国国防专家指出，如果拜登政府继续大量交付作战物资给乌克兰，美军当前的武器库存恐怕会在半年内完全耗尽。此外，德国答应援助乌克兰的防炮车亦都遇到了弹药严重短缺的困境。外界分析认为，这个现实问题让西方国家面临尴尬的选择，究竟是否应该继续给乌克兰更多武器军援，还是应该保存有限资源，为自身防卫做好准备？不过拜登似乎并没有受其影响，近日表示正争取国会同意再援助乌克兰330亿美元，并将扣押俄罗斯富豪的财产补偿给乌克兰。拜登坦言，帮助乌克兰的成本并不便宜，但如果俄国得手，付出的代价会更大。近日前美国国防部采购与后勤次长罗德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时指出，如果拜登政府继续大量提供武器给乌克兰，这样美军的武器库存恐怕会在半年内完全耗尽，这样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是一大隐患。美国援助乌克兰正面临关键时刻，罗德表示，美国给乌克兰的刺针导弹已经达到了美军库存的四分之一，由于缺乏投资相关设备、工具和基础设施，按照拜登政府现在这种比法，将会导致美军库存武器的补充速度在未来两至五年的时间里面都无法达到平衡。同联邦政府密切往来的产业组织专业服务委员会主席博图亦都表示，自俄乌开战以来，美国计划动用近三分之一的可用武器库存，但是目前却没有给军火商合约来补充武器库存。博图说，美国政府不到两个月就送出了三分之一的武器库存，再这样下去只要六个月库存就空了，就算新合约从今日开始亦都无法这么快补上。另外，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生产刺针导弹的雷神公司 CEO 海斯近日在财报视像会议上用贵刀空了来形容刺针导弹数量吃紧的现状。据白宫说，拜登下个礼拜将会前往军火巨头洛克希德马丁位于阿拉巴马州的工厂，该工厂生产为乌克兰提供的武器装备，包括标枪、反战车、飞弹等武器系统。外界认为白宫此举好不寻常。此外，日前美国国防部后勤处要求相关企业提供解决方案，以便让成熟武器系统和作战相关装备能够加速生产和快速部署。除了美国之外，德国亦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27号，德国同意援助乌克兰50辆二手猎炮双管防炮车，被发现防炮车所需的弹药严重短缺。德国传媒揭露，德国国内这一类弹药仅剩23000发，只够乌军打20分钟。据悉，猎炮防炮车的弹药是由瑞士生产，但瑞士近日以中立国为由，拒绝了德国提出的弹药生产请求。与此同时，拜登28号表示正争取国会同意再援助乌克兰330亿美元，并用扣押俄罗斯富豪的财产补偿给乌克兰。自乌俄战争开打至今，美国已经送给乌克兰总计37亿美元的军事和安全援助。不过拜登坚持认为，虽然帮助乌克兰的成本并不便宜，但如果俄国得手，付出的代价会更大。 正值中共二十大前夕的敏感时刻，同习近平、栗战书等多名亲信交往密切的天津市长廖国芬突然传出病死的消息，引发外界关注。据天津日报4月28号报道，4月27号，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市长廖国芬因为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离世，终年59岁。根据资料显示，廖国芬是四川成都人，早年长期在贵州任职，同现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等中共高层的习派铁杆要员关系密切。廖国芬曾任贵州省委组织部、干部调配处副处长、省委办公厅秘书三处处长、省委副秘书长等。栗战书从2010年8月到2012年7月任贵州省委书记期间，廖国芬任贵州省同人地委书记，并在2012年4月升任贵州省委常委。栗战书调任中办常务副主任的同月，廖国芬出任省委秘书长，成为两任贵州省委书记赵克志和陈敏尔的贴身大臂。2015年4月，廖国芬离开贵州，调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时任省委书记为夏宝龙。夏宝龙亦都是公认的习近平捷系亲信。2016年12月，廖国芬转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次年1月28号兼任上海市监察委员会主任。2020年2月28号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兼任市委政法委书记、市委党校校长。2020年8月31号廖国芬调任天津市委副书记，9月兼任天津市长，至今年4月27号去世。根据大纪元报道分析，天津是中共江派前常委张高丽的政治老巢之一。中共十八大之后，天津官场被持续清洗，天津市长王兴国、前天津常务副市长杨栋梁、公安局长武长顺、副市长尹海林等省部级老虎先后落马，基本上都是江派人马。现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曾经是江派人马，人称变色龙，曾经在2016年率师嗌出集核心而获得重用。值得一提的是，二十大前夕，天津官场异动频繁。2月14号，中共天津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赵飞获任天津市人大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天津市委常委、秘书长金湘君已经担任市委副书记。3月30号，朱鹏被任命为天津市副市长，原副市长康义、王卫东已经转任他职。同一日，天津市市委巡视组前组长、正局级巡视专员郭宝琴和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党委委员、副主任唐连蒙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上海封城期间出现大量乱象，今个礼拜有来自上海浦东新区的网民发布影片表示，某小区居委会拒绝让居民团购物资，押金已经快到一个星期。由于此前储存的物资快要见底，很多居民一起到居委会协商，要求重新开放团购，但却意外发现居委会竟然在办公室内囤积了非常大量的物资，蔬菜、大米以及饮料等其他食品堆积如山。居民愤慨地表示，在居委会自己大量囤货生活无忧之际，居民却在这过着缺乏物资的生活。在被揭穿之后，居委会丝毫没有悔改之意，反而还在驱赶居民。网络发布的影片显示，该问题引发了小区民众和居委会的激烈冲突，相关消息引发网友关注。有民众评论说，居委会什么物资都有，就是不发给居民，难道是土匪冒充的？他们办公台上这么多可乐，还存着这么多菜，却让老百姓挨饿。亦都有网友表示，这样的行动不仅在当地有发生，在其他地区亦都有。居委会设下各种限制，不给送货，不给团购，却导致居民缺粮受罪，这样的行动令人费解。 评论人士何旭对希望之声话：这样的问题能够发生，完全是出自于中共政府的命令。政府部门强制要求小区疫情清零，他们就采取各种极端方法，包括不给团购，用所谓包裹可能传递病毒的讲法来要求居民自律，但是执行者绝不会让自己挨饿，因此就出现了上述居委会堆满物资、民众挨饿的局面。居委会如此冷漠，做法咁极端，可以话系中共政府清零防疫政策嘅一个小嘅缩影。中共政府强制要求实施清零政策，但高官唔会将红二代、红三代关入方舱隔离营，佢哋只系变本加厉地奴役百姓，将佢哋嘅家门贴上封条，甚至将人反锁喺屋企，搞到民不聊生。乌克兰军方领导层表示，俄罗斯军队正在施加强烈的火力，并在多个地区形成多管齐下的进攻态势。在4月28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位于哈尔科夫地区的伊齐乌姆已经成为俄罗斯军队试图攻陷的目标。俄方正在通过邻近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推进，还在度将空降部队转移到伊齐乌姆市。另一个目标是推进靠近斯洛文斯克工业区和交通枢纽的莱曼定居点。乌军总参谋部在每日行动更新当中说，俄方已经改变了战术阵地，试图在莱曼村发起进攻，并准备渡过塞维尔斯基顿涅茨河。礼拜三发布的图像显示，河上的一座桥已经被摧毁。在从乌克兰东部地区推进扩张之际，俄方军队亦都在赫尔松区域获得一些进展。乌克兰总参谋部承认，敌人已经在塔夫赖斯克定居点地区站稳脚跟，并从那里炮击附近的村庄。在这个过程当中，俄方亦都有战斗损失。在27号，一架俄罗斯飞机和6架无人机被击落，地面上的5架坦克和其他装甲车被摧毁。作为入侵第二阶段的一部分，俄罗斯试图巩固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并强化地区之间的连接陆桥。此外，俄方仍然在度对基辅造成威胁。在礼拜四晚上，莫斯科对基辅发动导弹袭击。今次袭击发生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结束对乌克兰首都的访问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5枚导弹在基辅的会谈结束之后袭来，这个是俄罗斯领导层羞辱联合国和组织代表的做法，亦都是当局对国际机构的真实态度。这样的做法需要得到适当和有力的回应。美国众议院礼拜四以压倒性多数批准2022年乌克兰民主国防租借法案，使美国向乌克兰运送军事装备流程变得更简易。参议院日前已经通过此法，因此只需要总统拜登签署就可以生效。路透社报道，众议院以417票赞成、10票反对通过2022年乌克兰民主国防租借法案。这项法案恢复了二战时期的一项计划，允许美国向盟国出借或者出租军事装备，美国企业能够迅速向盟国提供补给品，不必卡在官僚流程。这项措施在二战时期帮助盟国击败了纳粹，如今此法将能够帮助那些受俄国入侵影响的国家，例如乌克兰以及波兰或者东欧的高危险国家。美国政府可以向乌克兰提供设备和技术，日后再要求乌克兰付款。民主党众议员斯坎伦表示，乌克兰人今日企在争取民主和反暴政前线，美国需要向他们提供一切可能的人道和军事援助。法案发起人共和党参议员柯宁说，乌军展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和勇气，我们必须再度扮演民主军火库，确保他们拥有捍卫主权所需的全部资源。当日，美国总统拜登要求国会再批准330亿美元的对乌援助。你对俄乌战局未来的走势有怎样的看法？美国政府将会在其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欢迎留言讨论。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